专题家庭与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在当中看看有一些什么可以自省也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实在在你面前要向你仰望主，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所以你是我们之首，让我们明白我们都要顺服在你自己的掌权之下。主耶稣基督啊，你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你是我们的长兄，所以我们在家庭与朋友的里面，我们要清楚的明白你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榜样，我们如何的在这样子的一个专题的里面，我们体恤你的心意，学习你的榜样。我们把下面主日学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主你禁止人的话，单叫你要我们听的话成就在这一堂课里面，让我们众人有学习，有分享，也有勉励。我们将的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首先谢谢大家，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为我的睡眠祷告我感谢你昨天有睡四个钟头，不错是不过这个失眠一向都是我的一个问题，所以要教主日学那个问题就加深。可是感谢主，也感谢大家的代祷继续祷告。四个钟头很好了，四个钟头已经是很好的恩典。好，我们今天开始家庭与朋友。那当然开始以前上个礼拜有金句是不是上一个礼拜的金句赶快再翻一下，那个有什么人记得讲了什么应该是我那一章到什么地方去，我自己要找一下。22章箴言22章4节 Peter 在那里笑，请你背一下。太好了，那所以他是我们的模范生下个礼拜可以再背。好，我们谢谢他敬畏。你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在任何的生活态度上面，你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不论你要你勤奋，要你怎么样子制约，要你怎么样子做贤德的妇人，要你怎么样子做最好的朋友，你都不会做得到的。因为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就不会知道准则在哪里。所以在任何的情形之下，你如果没有神的生命，不敬畏神，你一定也不会尊重人或者去体恤别人。所以敬畏是一切 attitude 一切态度的首要。你有神，你敬畏他，其他一切都好办。这一次我们要讲幸福的家庭。我们当中你还有 你的孩子还是在 elementary 的，在小学的，请你举一下手。很少嘛，所以你的孩子已经在中学或许是大学的，请你举一下手。哇，绝大部分我们当中像我这样的年纪已经脱难了，已经逃出升天了，可是有孙子，举一下手。好，谢谢。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这一课我准备的时候有很多的 material 都是好像在讲我们孩子还是比较小的那样子的一个，你们特别讲到你要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到了某一个年纪就很难管教了，是不是？所以大前提是虽然你可能你的孩子已经过了被你管教的那个阶段，可是还是有一些功课我们可以学习。 If nothing else 起码你可以忏悔，像我 我自己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神给我很多自省的机会。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有很多的忏悔。然后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有一点我们是最觉得最难的，对我来说，我还算是来了美国很多年的，就是跟小孩子说对不起，跟小孩子道歉是我们非常非常难的。我这一关我自己搞了很久都过不了不是不晓得自己做错，那个面子没有办法拉下来，跟他说对不起。可是神让我在准备的时候，哇，真的跟我的孩子，特别是我老大，因为老大我们都好像比较严厉一些了，所以学会跟他讲对不起，他都笑，他说哦，我 thank you for apologizing， 我好像都不太记得了。可是你现在讲到那些事 specific 的哦 specific incident， 所以可见我真的是很不是做得很好。所以我跟他道歉的时候，他说你不讲起来我没有想到，你现在讲到了我就记得是。所以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对他们有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自己要晓得，所以要学会讲对不起道歉，这个是我们这一关是需要学会过的。那如果你的孩子还有这个机会被你管教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学到这个功课。有孙子管教也是需要的，虽然我们不能够越线，不能越界，因为他们的 parents 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教好，他们对他们的孩子也有一些带着我们原生家庭的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一些教导的方法，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我们来彼此来勉励，彼此来学习一下幸福的家庭。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家庭在神创造的心意里面，没有家庭就没有社会，没有社团，没有团体，也没有教会。所以我们在一个大前提之下要知道家庭是神心意的第一个单位。所以你家庭里面不幸福，你不要想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会是一个很好的社会里面的领导的人也好，或许是社会里面一个 good citizen 也好，你家庭要先做好。你家庭里面做不好，其他都是虚谈。吃蔬菜彼此相爱，强如一桌子菜彼此相争。当然我们言情小说看多了，连续剧看的也不少，通常都是大家族里面有一些财产的人，或者有一些家底的人，才会勾心斗角，吃一顿饭都还在那里彼此算计。通常比较普通的家庭，这个大概很现实嘛，大家都不会觉得这个箴言讲的有什么错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好像我们上一次讲到，财富不是最好的赏赐，神给你感恩，可是没有给我们很多的财产，防止我们大家相争，在家里面大家相争，所以也是要感恩的。你普通的家庭，不是很富有的家庭啊，神爱你啊，免得你家里面有纷争。你没有什么财产，有什么好争呢？你财产多才有的争，一千几百，谁还跟你争？你一千几百万啊，有的争了，有的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看见就是这样子。弟兄们，你上一次送花给太太什么时候？不是说一定是需要有花，也不要在 Mother's Day、Valentine's Day 送，太贵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真的是划不来。可是我跟你讲，虽然太太们都会跟你讲，哎呀，其实不需要花这个钱呐、啊，这个我们好好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Every now and then, a little bouquet here and there, just ordinary time, you will be surprised how sweet it could be to a woman's heart. Take my word for it. 不要等到他生日的时候送花，因为他生日的时候他总是会 expect 你有一些特别嘛。你不要等生日的时候 Mother's Day 的时候 Valentine's Day 的时候又贵又是每一个人都送，也没什么稀奇。你在他没有想到出其不意的时候你送，也不用很贵的话，小小的一说就是没有，哇你今天做错什么事？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我想到你，心里面那个甜了。我跟你讲，你做错什么事会得到原谅的。我先跟你讲，讲好了，你知道了哈，不要下个礼拜送，下个礼拜花太贵。你在那个 irregular time， 他想不到的时候，你送，你看是有效的，有效的。姐妹们，你收到花也不要说，哎呀，浪费钱，你这多少钱？20块、25块，或浪费钱，不要这样子。这个是我的 mistake， 所以收不到花。所以你们什么人看到我先生提他一下，现在就是要靠女儿的时候给我花。那先生已经我都不晓得上一次收花什么时候。我看到这个 picture， 弟兄们记得结婚多少年都可以送花的，不用常常送，常常送也不稀奇。 Every now and then surprise her is a good thing。 忠贞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看见太多出事的，结婚很久的夫妻都是在 fidelity 上面出了问题。这个世界上面色情的引诱，情欲的引诱是非常大的。那夫妻之间要么就钱，要么就是色，任这个婚姻破败。当然小孩子也是其中一个，可是有的时候小孩子你还可以勉强维持到一个地步，可是 infidelity 是特别在美国，或其实也不能够说在美国，现在很多在这一方面什么小三小四小五六七都出来了。这个是但也不只是男生，当然我们也看见女人也有哈，现在真的是太过五花八门了，这真的是男女平等，你有小三我有个小四才怎么样。忠贞非常非常重要。我本来有一段经文，那个如果大家有看一下，在箴言里面讲很多要怎么样子对配偶有这个忠诚，不能够 over emphasize， 非常非常重要。敬重尊敬，要敬重我们的配偶，不要在任何的方面让他们觉得有被侮辱的感觉。这个在话语上面我们要小心，有的时候在生气的时候在气氛的当中讲的话是带有很大的伤害。当然我们有一个专题讲到舌头，那个就很厉害了，我们留了那一次 不讲了免得 要重复，我就没东西讲。忠贞 fidelity， 彼此的敬重，彼此的忍让，这个在婚姻的关系上面是需要建造的。婚姻不是很自然的就可以互相来过这个日子的。你结婚了以后不用多久，你以前结婚以前那种的火热对彼此那爱的要死，那个就会不见了。我跟你讲慢慢的就细水长流了的感情，真的是到现在已经没有那个 passion 火热的热情出来，没有。可是并不表示爱情不存在，就是 it's simmering， 有分别，不是 boiling。 我们也不是二三十岁还有 boiling 的爱情， 有多少人现在还有 boiling 的 love？ 你讲你举手我也不相信，除非你是刚结婚，我不相信。真的现在是那种 simmering，这个是彼此欣赏对方的那种的感情，那个是才可以长久的。所以有的时候送一下花，有的时候给先生特别弄一顿他爱吃的，不是为你哎呀健康啊什么的，可以为他五花肉肥肥的，可以温顺的话他喜欢吃，可以 just for him 一些花 just for her。It's great， 这个是 keep the fire going, simmering, it is a good thing. 我找到这个，太太永远没有错。如果太太有错，那一定是我看错。如果不是我看错，一定是我惹的祸。如果不是我惹的祸，就是十字架美好的执着。你把这个背起来，弟兄们。没有，这个是我看见，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叫我先生看一下，他一看，我应该有什么反应？他问我，我说没有，我只是让你看一下啊，这个对我们太太来说是很 beautiful 的 writing。他说哦 ，but it's not necessary right？ 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在比如说有一些争执的里面，一些争执的里面，那个你能够先让步，不管是你的错还是太太的错，你先让步。先让步不是说啊我错了，不是，先让步是不要再高姿态，不要冷战，死你都不要，因为明明是他的错。不要这样子，你先让步，其他的就会顺利而回，就you'll be amazed, you'll be surprised how easy it is. 先让步并不表示是你错，先让步不是表示你更贴近主耶稣的榜样跟心肠，表示你这个人格更高贵，所以可以先学习让步。当然我觉得如果先生先让步，太太会爱你更多，彼此勉励。我们晓得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你跟你先生之间有争执，跟你配偶之间有争执，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很大。我们很多时候不晓得一些的争执，就觉得只是 you know 不小心，或者是不知道要节制。所以我 encourage 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在哪一方面两个意见不一样，关起门 discuss， 不要让孩子有这个心理上面的负担，因为孩子心理的负担跟那个受伤害。 If you do not give the children the security that you and mom or mom and you are at peace， 他们对任何事情，对自己，对社会，对他们的周围的环境都没有 security， 这个是 psychologically， 这个在 psychology 上面就有 document。 所以很多心理上面不平衡的孩子，他们很多时候是因为家庭里面有这些情形发生。所以我跟我先生结婚38年多，我很感恩，我们在很少的事情上面有这个争执，我们在绝大部分90%的事情上面我们都挺一致的。所以我的孩子常常都说他们没有办法可以 play one against the other， 爸爸说不行 forget about asking mom， 可是表示我们所有事情都一致吗？当然不是， who are we kidding， 可是我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显出我们立场不一样，这个是要努力经营的，这个也要自己要 aware 的，这个不要让孩子有这个压力。你真的是意见不同，不论是什么事情，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这样子做，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讲到家庭，讲到夫妻之间，很快带过那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人子女的嘛，是吧？做人子女，圣经上面这是唯一一个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诫命里面带着应许，你们要孝敬父母。是吧？是你们在世长寿，这个是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所以可见在基督教伦理上面，孝敬父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误解，就说啊，我们不拜祖先就是不孝顺什么的。我们很多在中国人的 culture 里面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其实不是的。 对对我们的父母，圣经是一直的教导，在箴言讲很多要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父母。四个不，两个要，不要羞辱，不要藐视。什么叫做羞辱跟藐视？看不起他们。你知道我们的父母亲，甚至我们的孩子对我们，时代每十年就不一样，何况我们通常做父母亲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年的代沟嘛，每一个二十年都不一样，时代不一样，知识不一样，资讯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很多很多事情实在在孩子上面来说，他们实在是比我们懂得多，也学得快。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所以我们不要对我们的父母亲带着一些看不起他们的那个心态，这他们的老顽固啊，他们就是不懂啊，是他们有很多事情他们在知识上面可能不比我们丰富。那孩子对我们特别在 electronic gadget 上面，有的时候他们说 Mom, are you kidding me? I mean, this is like really easy. You push this button. Oh, I never know the button was there. Yeah, no. But 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一样，如果你带着一些羞辱，就说看不起他们，或是藐视他们，觉得他们真的是不适合时代，这些的态度你的孩子会学的，他们耳濡目染，他们看见会学的，知道啊，这样子以为是可以，因为你也是这样子对我们的父母亲嘛。不要虐待，那个虐待当然就很明显，在精神、肉体、经济各方面虐待我们的父母亲，骗他们的钱，或者拿他们的东西，拿他们的财产，或许是在各方面用话语羞辱他们，各方面这个是虐待，在美国特别是很严重的，这个是 reported 的 offense 啊，所以那个elder abuse 非常非常严重，而且讲的不好听，算是挺普遍的，挺普遍的。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不奉养他们，或许是对他们不理不顾。我们要知道，这个在神面前要受极重的刑罚。自己提醒自己，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分隔两地，是不是？那父母亲还在，不在美国，这个当然。你的本分真的是要常常记得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对他们有关顾，要爱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孩子真的是一年都听不到他们打电话回来问候我们什么的。当然生日过年过节这些必定的了，要记得他们，要奉养他们。疑惑是什么意思？疑惑是你不要让你所做的任何决定连累你的父母亲。我们今天有看见这样的例子吗？太多了，你做的一些决定就连累你的父母亲，太多了，不论是财务上面的感情上面的，或许是各方面，你连累你的父母亲，而不要做这种事情，要想一想。所以为什么这一篇的这个的专题实在是要我们自己明白，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不论你是做孩子的、做儿女的，不论你是做父母的，不论你是做人朋友的、做邻舍的，你有一个一定的责任。我们被蒙召是为了要荣耀神，你在任何的决定上面不荣耀神，而且疑惑别人、父母亲或者是孩子，你这个责任在神面前要担得很大的。我们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就是受这些的审判。所以要记得，不要以为很轻易的一个决定或者一个举动、一个态度有很多深远的影响。我们三思，有的时候那个性格不要太冲动，这个就是对我讲的，因为我这个人是性格比较冲动的人，讲话又快，不经大脑，有的时候决定也快，就快快做，结果是错误的决定。听从他们， 小的时候无可奈何又听从，长大了死都不听，现在我们要吃苦果，因为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生命上面的一个轮回，所以要学习，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慢个一两分钟，就会想到父母亲有的时候跟我们讲的话，其实啊，可能好像多讲，好像常常又讲，可是带着道理的。不然的话，食盐多过你食饭，咩意思呢？那我父母亲的那个年纪大的人说，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饭多，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多，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人生的经历啊，不是一些书本的知识可以培养出来的，经历就是经历。你要明白，在老人家的里面，在我们父母辈，他们有很多生命的经历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没有办法取代，所以他们跟我们讲的一些劝勉，跟我们讲的一些话，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一定是对，所以你要思想，你要想一想，不要急着回绝拒绝或者不听，先不要急，等一等，你有的时候听一下想一想，发现他们讲的话其实真的是蛮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不是也是想我们的孩子听一听我们讲的话吗？一样的，我们就是不想要他们串墙串了个十几二十遍，我们父母亲对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使他们欢乐。怎么样叫做让他们欢乐？拿到最好最高的学位，最好的工作，赚最多的钱，让他们欢乐，是不是？怎么样让你的父母亲欢乐？怎么样子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欢乐？我们要记得，这个欢乐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因为如果我们成为一个 upstanding 的 Christian， 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的面前敬畏神的人，我们的各方面都不会太差，是说不会做一些出格的事，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不会疑惑他们，你不会虐待他们。这个是在他，我觉得如果父母亲知道我们的信仰要给我们一些怎么样子的带领，他们会放心很多，他们不会为我们提心吊胆。提心吊胆的原因是什么？你就怕他们走错路嘛。如果你的孩子在神的道路里面走，你就不会担心他们走错路。那他们不走错路，不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还不欢乐啊？你还想怎么样？真的是给你买一个大房子让你住在里面你就欢乐吗？不是。所以我们要重新思想，怎么样叫做让我们欢乐。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他们快乐，他们怎么样子会快乐？他们在神的里面有知足常乐的心，他们在神的里面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就是他们的快乐。我们因着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们也会快乐。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做的一切，讲的话，做的行为，各方面让我们父母亲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不会去害别人，也不会自私自利，在各方面做的对，他们还不坏了，他们会欢乐的，他们会快乐的。所以要认清这一点。小孩子特别容易讲，讲那么多，讲那么多次，唠叨啊。Mom, you've said it before. Yeah. 那我那个时候常常就讲 ,If you listen to me the first time, would I have to repeat myself 10 times? Well, I heard you, but can you just acknowledge that yes, I heard you the first time? Was that difficult? Whatever. 可是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呢。这个就是生命的一个学习。生命的一个学习，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第一次就听，也觉得我们是为他们好做出发点。我们孩子对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要多一点耐心，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多一点耐心，所以互相勉励，互相勉励。有一些真的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学习，生命里面的学习，他们到了一个年纪，他们就知道了。我先讲，我女儿知道了，那个，因为她也做人母亲了。她说 ，Now you know。她说 ，Yes, I do。然后 那儿子现在才两岁半，从什么时候他知道？他要大概要他做父亲的时候才会知道，所以他也要构筑这个 cycle。这个我很羡慕这个榜样，这个是榜样。你对你的父母亲不孝顺，你的孩子也不会对你孝顺的，因为这个是学的，这个是学的。所以你没有做这样子的行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他们根本不晓得这个是应该的。所以这个是学习的，孩子看见你怎么做，他们就会跟着怎么做，必定的，必定的。所以我们彼此来鼓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所以孩子可能也学得不够好，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榜样。所以我们来彼此勉励，服侍了老人家啊，我们也会被服侍的。希望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加油。当然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悖逆父母，这个是神绝对绝对的厌恶，是一个很大的罪。这里讲得很严重哦，咒骂父母的，或是对父母亲藐视的，不听从的，在神的眼光里面是很大的罪。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对我们父母亲的态度，对我们长辈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厌弃，心里面不顺服，或者心里面觉得他们烦啊什么的，你就算不讲其他人不晓得，或许你是唯一一个孩子，他们你不讲他们也不晓得，谁晓得？我们天父晓得。所以我们心里面要为自己曾经现在或许会有的这个不孝敬，不 honor 我们父母亲这个心，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认，当然有的时候神有没有说啊，如果是通情达理的父母亲你要顺从，不通情达理你就不用，神有这样子讲吗？没有。就好像圣经常常都说，你不是只是要顺服对你好的你的 master 主人，就是歪批的你也要顺从。因为主耶稣从来都不是说你要看人来顺服，有这样子讲吗？没有。圣经的顺服就是顺服，因为如果你只是为了对你好的人来好，有什么赏赐呢？怎么样子显出我们一个不同的生命？我们是基督徒不同的生命，我们是言是观生命就应当不一样。所以神要我们的就是显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孝敬我们的父母亲，神给我们的就像这里讲的延年益寿，今天谁不想长命一点呢？我们奔跑，我们走路不瞎窄不跌倒，这个我们不是就是要康庄大道吗？我们走路的时候少一些障碍不是好吗？神说可以，有条件，你要听要行，不要只是听到不行道不算，听到也要行道。那当然这里讲完那个，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孩子比较小，这里圣经里面讲了教导儿女，真的是要教导，你要趁着他们有指望，要随时要用爱啊，要用杖。这个我在网站上面想要去找，从来那些我们佩服的前辈牧师啊传道人，他们都讲到这个用杖了。圣经如果没有说不要，弟兄姐妹你就要明白是可以。当然在美国你要小心，因为不像我们中国人哈，我们中国人觉得那个小孩子要管教，有的时候适当的管教是可以的。你要打你也要打得对，也要不要带着怒气去打，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毛病，我们彼此来警惕。因为你打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伤害？ Physical abuse 为什么？因为你是在怒气当中做的。 不要在怒气当中做。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对我们这种脾气急的人，你真的要数到十。你那手打下去以前，你先数，你数到十，手打下去那个力气就比较少一些。这个是，所以我对我两个孩子他们小的时候，我不太用杖，因为我怕我自己控制不到啊。我先生用，因为我先生脾气比我好，他常常数到三的时候，你不要数到1.5 1.75 1.8，就这样，你这样子数没有用，你数到三你就1 2 3，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carrying through， that is not a threat。 所以我先生很好，他就把我孩子拿起来放到厕所，然后就说 stop your whining, stop your crying now, if not then you stay here， 门关起来，我在旁边坐下， you sit down。 我是很顺服的太太，我跟你讲，他说你坐下，我去坐下。然后我老二的时候，那个姐姐，他们说弟弟在哭，弟弟在哭，他也要去那个安慰他弟弟。Go sit down, go sit there with mom。那我女儿跟我一起坐，她就看着我，我也不能做什么，两次就好了。我的儿子就知道啊、，cannot cross dad。那有的时候不听妈妈的话，我说爸爸会罚你哦。You have to mean what you said. If you don't mean what you said, don't say it. 这个是需要在孩子的小的时候，他们知道有这个分辨能力。Trust me, they do know. 不要说小孩子太小，现在不用那么严，不用那么讲错。小孩子很快就会学到的。当然，我不要讲很多例子，因为我现在好像我上次提到的，我女儿、女婿跟孙子搬来跟我们住，因为他们。买的那个房子还旧的那个屋主还没有搬走，所以他们还不可以。那本来我孙子从出生到搬来跟我们住，我没很多机会看他们，因为我还在做工。每一次看他们都一个月大概一次，那一两个钟头，我觉得很可爱。我说 ，It's the best child ever, best。然后现在他已经跟我住了上个礼拜了，然后我的同事就问我说 How was it 什么的，我第一句话说 He is such a brat。 我真的是觉得哇，他怎么 whining 又怎么样，什么事情不顺他也就 tantrum 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当然因为我们做外祖父母的那个不能够很多的 discipline， again 不要越界。可是有两次我真的是受不了的，已经在那里，就是不小事情无关痛痒的事情在那里 tantrum 什么的。那个我女儿跟我女婿那个就他们比我真的耐心好太多了，大概这一直哄啊什么的。然后我看着我先生，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说，我先生跟我点一下头，他就进去把我女婿跟女儿就轻轻推开。小不是小的，叫了我儿子名 Corbin， 那叫 stop， 他不听，他就把他 pick up， 又来他那一招，到厕所里面搞了20分钟哦，他不听那个，然后我女婿，我就跟姐姐说啊，你跟 Mark 说不要担心那个外公公不会打他什么的，那个说 What are they doing there？ They are just waiting for the tantrum to stop， you know， oh。那哇，在厕所里哇啊，玩20分钟，必定要他停他的叫嚣，要停了才出来。已经试过两次了，所以现在他一开始又这样子，那个公公就一站起来 ，Corbin， 有效的，我们要明白。管教孩子，消极性的我们要 discipline 不是罚他们，你要知道 discipline 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 behavior 是错的，他们会觉得你罚他们，可是你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罚你，我是让你知道 what is okay and what is not okay。 你要引导，你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你在管教孩子的上面，如果你只是消极性的给他们知道他们错，永远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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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without telling them what is yes。 所以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 say no 很多，所以他们第一个字学的是 yes 还是 no 啊？ no，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 no no， 可是我们很少跟他们讲 yes 啊。所以学一下，我们要积极的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错。这个在孩子的教导上面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学习。当然我以前做的不够好，所以现在他们大概做的不好，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说要忏悔嘛。如果你们还有这个机会，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孩子还是要有积极性，还是要有这个引导管教。要记得你做的比你讲的重要太多了。我常常开玩笑跟我的同事说 You just do not do what I do， 因为都不是好的榜样。 But do what I say，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I'm not going to do it。 因为 我教一些比较新来的人 来做事情，有的时候因为他们 follow the book to the T， 就慢的我真的是昏倒。可是那By theory,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do. But in reality, this is what I do. But I didn't show you. You do what I said, don't do what I do. But 可是在教导小孩子上面，你一定要做的跟你讲的要相配合。当然这一课不是说我是 expert， 我是跟你分享我失败的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常常都有那个座谈会或者什么讲到如何教小孩子，可是如果你一直参加，你从来都不去遵从他教导你做的，你还是不要去，浪费时间，浪费人家的精力，也浪费那个出席表。你不做你就不要去参加，你如果做证明你有 room to improvement， then you make that improvement。不要只是去了以后那表示你大概没有什么 room for improvement， 或许你不觉得 you need to improve， 那就不要去了。你孩子有没有这样子，在做的时候为了一个糖果，为了一个 toy， 他一定要你不买他就在那边。你有没有看到孩子躺在地上滚的？有。你是怎么反应？广东话说我刀疤声，一巴掌打过去，不可以。那个 urge is there， 可是孩子会知道，你给他，你 give in 一次，他每一次想要做什么，不论是买吃的，他会照做。我跟你讲，我的两个孩子也试过，我们是出去吃饭的时候，老大试过一次，老二也试过一次，结果就是把他带回到车上。不吃饭回家，就他要怎么样子，那我都不记得什么事情。那个老二就是我跟老大在餐馆里面吃，那个爸爸跟老二在车上搞，没吃。我回家我再去煮东西给他们吃，也是每人吃过那么一次还是两次。所以在外面吃饭什么的绝对不闹。 Works Let me tell you， 这个是成功的经验。不过是因为我先生在这一方面非常insist， 他不会让孩子在这一方面让他们得到他们所要的 by throwing tantrums， 这个是你要有这个 gumption to tolerate 那种的喧闹，你要有，而且 do the right thing。现在的孩子那个脾气啊，是大开眼界。我跟你讲，我遇到很多算是还他们是 adolescent， 就是说十几岁十三四岁什么的，已经开始在 antidepressant 了。我跟你讲，他们怎么会有 antidepressant， 而且十六七岁在 high school， 十七八岁全部进来胃病 怎么会有未婚？那十几岁的孩子应该是可以很开心啊，什么的时候，有很多在 emotion 上面是 disturbed，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在 emotion 上面抒发的正确，他们内藏的那种的 frustration 也好，受伤害也好，对他们以后影响会很大。如果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子控制他们的脾气，如果你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发这个脾气不恰当的，他们到长大了就是那种有那个 angry at the entire world 的那个 society。 现在还少吗？一天到晚就听到什么人又什么哪里不舒服了，又怎么样了，那哪里怎么人就伤害别人了，我们也当然不需要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要管教，用杖管教，你不要不责备，你要这样子做，他们才知道怎么样子走正确的路。弟兄姐妹，这个是箴言给我们的权柄。所以管教孩子不随他们的意，现今他们都是爱呀，你就是爱呀，你就让他们发挥呀，就让他们 be themselves 啊，错。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教很多的理论是跟世界相违背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魔鬼不是就跟你说，你去拜偶像啦，你就做这个事情呢？他不是那么 obvious 的。魔鬼让世界给你的压力，给你的劝勉，跟圣经完全相违背的。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跟世界妥协，我们走世界的潮流，就是跟神相违背。非常非常明显，说不要说我不晓得神怎么说，神说了很多，你晓不晓得神怎么说？花这个时间跟你孩子好好的讲，好好的讲，不要在怒气当中。可是怒气过了以后，他发脾气过了以后，你要跟他有这样子的时间。你知道为什么妈妈说不可以？为什么妈妈让你要哭荡要做厕所？为什么？你知道你做错什么地方，也给他一个机会。我们常常不给孩子一个机会跟我们讲为什么他要讲，可能有原因呢，要听孩子，孩子是可以跟你讲原因的。所以给你自己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好好的讲，这样子这个机会。我以前没有做这个事情，我做得很失败，需要做。不论你孩子几岁都可以的，都可以这样子做的。给你孩子一个机会，让他跟你讲他心里面那种的委屈也好，心里面的不平也好，或是他在学校在朋友当中真的有遇到一些困难也不一定，给他机会。好，家庭讲完了。朋友，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来用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什么叫做朋友？那当然在希伯来文里面 Ra 这个字是朋友跟邻舍的意思。那当然我们比较旧的一个社会的 system， 我们的邻舍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了。现在因为那个 too mobile of a society， 我们的邻居，我住那条街，我住的这个房子，我已经在那边住了33年了，我是整个 up and down 整个 entire block 唯一一家没搬过的，其他的人已经换过，最起码都换过3次到4次了，就只有我们一家还在那里不动。我跟我先生就说，这个第几个不同的邻居了，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在邻居敦邻，是不是敦邻啊？敦亲睦邻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不是做得太成功，就我做的不是太成功，因为实在是跟他们不太熟悉。我有的时候想，嘿，他不是什么那先生，那个是两个住户以前，他说哦，我这个人是大概是上下车都是低着头，从来都不看外面什么的，所以跟我邻居那个交流非常少。我先生是天生一张笑脸，我常常都说他大概一出生的时候就是眯眼就是笑的，所以他不开心，他很少不开心的时候，他也是笑的。 所以他跟他的邻居，他就走路的时候，那些人会自动跟他打招呼 good morning。 我自己走路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别人。所以跟他去走路的时候就发现，你认识吗？ No。 他为什么敢打招呼？因为我有笑容。你就是不晓得在想什么，因为我是没有笑容的，我就一路往前。他是一路走过来都一大堆人跟他 good morning 啊，打招呼。他就是有这个，他是常常带着笑容的人。所以那个邻居跟他倒是比较和气什么的。那最近因为不是我女儿女婿回来什么的，然后四个人去不同的地方上班，就四部车子嘛。那我们 driver 就只可以停两步，再下一期在旁边的三步，还有一步不晓得怎么停。那个我们那边大概其实有很多住户，他们都是租出去的。那租去一个房子，当然不会只是租给一家人，很多都是租给好几户人一起住。所以这样呢，房子一个房子里面四个房间是坐八个人，那个就八部车子不同人上班了。所以我们在街上的那个停车位置就不够啊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我们对面的邻居已经搬走了，他过房子还没有卖，他有的时候就回来看看他房子浇浇花什么的，就来按门铃。那他们还住在我们那里的时候，好几次就特地过来按门铃跟我先生，很好啊。每次我开门，他说我来找你先生，我说哦，我就叫我先生。每次他们去回台湾啊，去旅行啊，什么什么的，都会交代我先生帮他们看一下房子啊，他们怎么样，都是找我先生。我开的门，他说我来找你先生。那上个礼拜他就按门铃，就我开门，那个我先生不晓得在做什么，我开门，他说我是你以前对面的邻居，你还记得吗？我说我记得。他说我知道你们突然间车子，你们房子前面车子多很多，你们是不是你女儿女婿搬回来？我说是。他说你要小心啊，你的车子这样子停啊，会被其他的邻居投诉什么的。他说我们的 driver 你是可以用的。他说我们 driver 你可以用。他说我们那个租客要到五月中才会来住，所以暂时你们如果那个地方不够停，你可以用我们的 driver 是可以的。我心里面跟他说非常感谢，当然我也尽量不用，非常感谢他这个好邻居哦，让我们用他们的 driver。不过如果以前我先生不是就我的话，他肯定不会让我用，因为都没有跟他有过什么交流。好邻居有用的，所以我们在做邻居，在做朋友方面，我们要很小心。朋友是怎么样叫做朋友？知心的朋友，同心的朋友，对你不论是怎么样都接受的朋友。我们在圣经上面看见这个朋友就是非常，你要不要一个像约拿单这样子的朋友？约拿单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如果扫罗那个王国神没有先把这个国先给大卫，约拿单是要做王的。他晓得他自己会要做王吗？他晓得他有第一个顺位吗？他晓得，可是他爱大卫，而且爱到个地步，就算自己的利益拱手相让。你有这样子的朋友，你高不高兴啊？你要做这样子的朋友，还是要有这样子的朋友？你不做这样子的朋友，你就希望有这样子的朋友啊？你做不出，你也得不到。这圣经跟我们讲，他爱大卫，身相契合。做朋友有好几个，你不用费力去讨好的。你有没有一些朋友，或者是认识一些人，他就是要你讨好他，不晓得为什么他就觉得你讨好他是理所当然的。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交朋友的当中，你要分辨哪一些是可以值得交的朋友，哪一些是你应该要逃避的朋友。这个时候父辈们或者长辈们给你的一些鼓励，给你一些劝勉，你就要听。很多时候我们深陷在那个关系当中，我们不听也不看也不想也不去了解也不回转。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些朋友，我们听你的孩子讲到他的一些朋友一些的 character， 你知道有一些问题的，你要劝勉啊，你也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他们要听你的劝啊。 时常亲爱，他们会不会有磨练，彼此磨练？你的朋友跟你百分之百，一切一个 100% 都是心意相同的吗？都是会 feel the same 吗？ No。 可是做你的好朋友，做你的真朋友，他必定按着他真情实意的跟你讲，他不赞成，这样子才是好朋友。他不是一味的都是要跟你 一样的 feel what you feel, think what you think, agree what you want, 那个不一定是朋友。包容啊，你做错了他还是愿意包容你，你对他不起他还是愿意包容你，因为他知道你的利益不是要伤害别人，可是你就是鲁莽，就是大意，他还是包容你，而且会体会对方的感受。时间不太够，我本来想要讲一些体会对方的感受，因为有的时候你讲你做一些事情或者讲一些话，心里面是因为有特别的难受，你的一个好朋友他知道你最难受的地方，他会包容你那个感受，并不是说你那个感受真的是what you feel is the correct emotion at that time, 可是他会包容，这个才是朋友。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特质做别人的好朋友，你没有你也可能得不到，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赶快感恩，可是你也要变成是这样子的朋友，这个很好，我太喜欢了。不一定要合情合理，可是知心知意；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可是心心相系；不一定敢锦上添花，可是一定雪中送炭；不一定是常常联系，可是他一定把你挂在心上，这个才是真朋友。我们有一个朋友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晓得我们多幸运啊！你有为着主耶稣是你的好朋友感恩吗？你没有感恩，现在赶快感恩。主耶稣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朋友，全世界都离弃你，全世界都不愿意跟你一起 ，for whatever reason， 主耶稣还是在的，最知心的朋友。It is someone that knows all about you, but still love you。这个做 parents 都做不到呢。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爱到 everything 吗？少一些，慎交朋友哦。所以我们交朋友真的是要有一些听一些劝勉，因为有一些朋友我们在那个关系里面，我们不一定会采纳那个意见。我有一个非常亲爱的家人，在这一方面内交跌得很深，跌得很深，因为他没有听。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真的是那个结果不是你能够承受的，不是你能够承受的。不要到了那个结局以后才知道，哎呀，我应该听，应该 should and should not is a qualitative word. If you don't listen, then the should never existed. So it's a qualitative word, the should and should not. 你要不要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听圣经这个故事，大家读过吗？罗伯安结果他听从他的朋友的意见，结果怎么样？他的王国分裂，大事啊！他如果听从另外一边的意见，不会有分裂的王国，可是他听从他不好朋友的意见，结果南北国就分裂，问题可以很严重的，就看你怎么取舍而已。这一种的人，你会不会知道？会不会看见？会不会有一些症状？会的，可是你要留意。所以你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已经 adult 了，你的朋友。有的时候你要听取你另外一半的意见，你另外一半旁观者清，他们会知道，会给你一些提醒。弟兄啊， 我请求你们，有的时候太太的意见听一听，因为女人的那个敏锐程度啊是比较好一些。当然不是说每一次都对，我不是这样子讲，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弟兄们比较一意孤行一些，在交朋友的上面比较不听。那我那个亲爱的人就是这样子，没有听，所以摔得很惨，后果也很严重。女人的直觉有的时候是比较敏锐的，这些人一定有他们那个 behavior 出来的，一定有的，不是不会是完全在收得好好的突然间才爆发让你吃一次亏，不会的，我跟你讲。只是你从来没有深思，没有想，没有去留意，也不愿意去留意而已。所以这些朋友你交往了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你自己要负责。当然有一些是故意做个陷阱让你踩什么的，那个没话讲啊，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可是绝大部分我自己认为是有 signs and symptoms before anything else happen， 我认为是这样子。所以要醒觉，要听劝告，要求神给你有智慧。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这个朋友不错啊，怎么有一条路众人都以为正，结果怎么样，引的是灭亡之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凭着我自己觉得还好啊，你凭着自己的一些 mind 以为你自己有的一些聪明什么的，觉得这个朋友还不错，错。有一些真的是就是 走相反的道路，那什么你敢不敢啊，你不是就是胆小鬼呀、啊？这些小孩子的长大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有，怎么没有？有，绝对有。我有一个同事，我过时间的。我有一个同事，他已经成人了。那个就是一群人出去就是玩啊，去喝酒啊什么的 party， 结果就传那个 drugs。他是做护士的哈，他就要怂恿他，是一定没有什么关系啊，怎么的？他就觉得 ，I know what I'm doing, I know exactly what this will do, I will try, because I have the power to say no, I have the power to stop myself。他试了，哇，他说那个 high 呀。She said, you will never know how good it feels. 然后我就问他and then what happened? 他说 well, and then 后来就吐得半死，然后 for the rest of the night, she had no idea what she did or did not do. 今天我们发现有很多罪案的发生，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当你以为自己可以，你就跌倒了。所以那只是小孩子才会吗？不是的，我们大人那一种的骄傲，我觉得我可以啊。那个制约，我们有个专题讲，就留到那期讲的多一些。Be careful who you help。有一些人你真的是好心好意帮助他们，可是你要小心，他们会害你的。所以这些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做朋友、交朋友各方面，不是你认为怎么样就会这样的。为非作歹的人一人憎嫌，行事正直的被人厌恶，恶人。所以你做的对会不会没有那个逼迫啊？不会的，被恶人憎恶，他就是因为你做的对他就憎厌你，因为你把他显出不好来嘛。所以我们做对的事情不一定是 always good reward 哈，所以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不要起意与恶人相处。你嫉妒他，嫉妒为什么嫉妒啊？因为觉得没有理由啊，我比他好啊，为什么他好像比我又发达又怎么样怎么样，你又觉得神不公平。 当你起意极度恶人的时候，你就觉得神啊，你睡着了，你没有看。Don't you even aware what this man has done？ 不要起意嫉妒他们。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要把这个顺服在神的面前，让他来报应。Be the friend that will be your friend。好像我刚刚讲的，你如果成为那样子的一个朋友，别人知心的朋友，你会发现你会有那个知心的朋友的，你会有的。可是你如果只是要别人对你知心对你好，你从来没有想到你也要这样子的付出，你找不到这样的朋友。If you go out and look for a friend, you'll find that they're very scarce. 没有的。 But if you go out to be a friend, then they're everywhere. 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劝勉。所以邻舍说啊，你去啊，我今天没有。以前的邻舍可以到隔壁借一点糖、什么酱油什么的，现在有没有？当然没有，没有人去隔壁借一点糖啊，再酱油。可是邻舍，我们要明白，我们都做人的邻舍，人家做我们的邻舍。你要明白，有一些时候你要对他们有体谅。大声起来，清早歌唱，练你的歌声。我们诗班有没有做这种事情？没有。你要明白，很多人清晨被你绕清梦，那这个我们是真的要有一些啊自知的感觉，不要给人家难处。车子停得不好，它的你的尾巴挡住人家的进出口，或许是各方面各面，你真的是要明白，人家也是有自己的负担，不要自己以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脚要扫进邻舍的家，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太热情了，对朋友对邻舍我们都觉得我是关怀他啊什么的，关怀要有一个恰当的程度啊，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可以了。 No when is when。 有的时候你关怀或许是关顾或许是怎么样，到了一个 overboard。 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我儿子的一个例子，这个是他学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功课啊，怎么样子让他的这个朋友邻舍那个关系更能够和谐。那个有机会我再讲他的例子。所以我们这个敦亲睦邻，对吧？我们可以学习啊，不要像我一样那个多一点微笑，把微笑贴在脸上。用圣经的原则，而且你要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的标准是很偏差的。对我好就是好，不是的，圣经说好才是好。你不要用你的标准，因为你的标准是偏差的。我们要明白，我们不付出，没有资格去领受。你要做一个好的朋友，才会有好的朋友。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看箴言，看箴言。金句，谢谢大家给我这个过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金句。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神给我们的应许，你做的对，你做的合乎他的心意，延年益寿，不狭窄也不跌倒，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下一次比较长啊，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背。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实在是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许多的训诲，许多的准则。主啊，我们真的是做得不好，我们也做得很多的偏差，我们骄傲，我们也自大，所以在你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不听劝也不顺服。我们请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的里面明白，我们是要贴近你的心来学习你的榜样，叫我们知道主 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你信义里面像大卫一样主合乎你信义的人，主，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得清你的旨意，也无法去遵行。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贴近你，更愿意受教。我们把这个礼拜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求你让我们对家庭对朋友能够更有你自己的榜样跟心思一面。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的时间，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了时间，对不起，好，我们下次见。
三张，三张，我打后边。